欢迎大家收听第21期的胖胖三人行，然后欢迎大家去关注主播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吃就胖和雨前雨街，还有这个彬彬的知乎主页吴泽勇。然后那个我们这又是第二次录了，我们刚才又发生了非常严重的
录音事故，
这个录音事故，对，我们之前录了40多分钟，内容全都白费了，然后那40多分钟的内容有各种特别猛的料，
结果都没掉了，
里边这都没掉了，所以我们准备在这里边呢也不说这些东西了，
对，影响主播形象是吗？
对对对，后来想了一想，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影响主播们，
算上的形象，算上我们这个，算上我们误播这个录错的，我们这已经是第57了吧。
人没那么夸张，
看到没有？
没有。
不过你细想想，基本上出录音事故的之前的那一版里边都爆了一些，就是不是很好的料出来。
真的吗？有这事儿？
对对，你想想，你仔细想，小唐那一期对吧？我们对吧？
对。
所以就这样吧，就这样，
就这样
接着录。然后呢？对，这期我们请来了未知道的这个主编，主播习主播，
这嘴怎么瓢成这样呢？
这个最后一个字
是吧？
对，
最后一个字特别容易就
走，别走，刚来就
习主播，对，习主播，习面啊，习主播，
第一
个
上来就被逼走的嘉宾是吧？还没开口就被嘉宾就逼走，
来，面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席妙雅，我以前来过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
来过吗？
我有来过，
来过一次。
来过呢。
我们第一次请嘉宾就请席妙雅。
对啊，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会知道。好，讲完了。
是。
OK， 走了。
然后那个大家在这里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席妙雅，就是那些他在
特别正经的、
不方便说的呀，对，不好意思说的呀，不方便说的呀。
黑化版和无化版的席妙雅，
我没有。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好意思，对，抖 M 的席妙雅，
不是抖 M， 不好意思，那是你。
你看，
不，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今天吃晚饭的那个故事。
你要听哪个？就那个抢鸡脖子的是吗？
还是这个吃饭团的故事？
来跟大家讲一下，雨前老师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让大家深刻的认识。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把这段掐了的。所以你讲不讲，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我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再讲一遍。
对，你可以把这录音发出来，对不对？
作为一个内部参考吧。那我们就可以再聊一下饭团嘛。我们不要这样互相伤害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吧，对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关于零食的话题啊。这个那天跟席妙雅聊天的时候，就席妙雅说你为什么不让彬彬来聊零食呢？他是一个一年花了50000块钱买零食的人。然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惊呆了，我说啊，真的吗？然后就赶紧跑过去问彬彬说，听说你每年花50000块钱吃零食？他说差不多。然后他过了一会儿说哦，不对，那个我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没有50000多，大概3万是有的吧，3万是有的，没有那么多。对，然后这大概是我认识当中最舍得花钱吃零食的男生了。然后呢，让彬彬给这一期列大纲，就大家一看这个大纲，就完全看得出来他
就是彬彬
有多么大的热情，
多么的热爱，
对对对，就多么的啊！就平时列个大纲那个费劲呐、啊，就得每天都得是每次录音前的上午，
对，差不多
他才会就打出个3-4行说，说这期是大纲就大概其这样了，我实在编不出来，你们就这样聊。然后这期提前了好几天。就拉出了一个巨长的单子，说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这特别细，他连自己在里边的那些段子他都已经列出来了，
给你准备好段子是吧？
对，连话题都就想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忆童年的部分，
童年。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经常忆童年，忆苦思甜是吧？
对对，我们这个节目即将变成一个夕阳红的节目，
夕阳红。
每期开始都由各位老嘉宾，
老嘉宾，
老嘉宾
回忆一下，
老嘉宾是什么鬼？
老嘉宾是谁？我们这里好像就一个嘉宾哦，以前你好好说话
啊。 对，反正就是让老家别人回忆一下这个童年常吃的一些零食。那现在请问西面雅同学，你小的时候都吃一些什么零食呀？
我要是老嘉宾的话，你们都死过好几回了吧？
哎呀，这是不友好的嘉宾啊！
太不友好了，我也觉得。
小时候，刚才就是你们讲的那个无花果，然后是我喜欢的，还有，
就是一个传说中都是用白萝卜做的，
就颠覆你们的过去的认知的无花果。对，
我不相信，从小就别人跟我说那是无花果。
我也一直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工商法查吗？
以至于我第一次吃到无花果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东西是什么？这不是无花果。我小的时候吃到无花果不是这个味道，这无花果怎么一点都不酸呢？
不是，你知道，就问我到现在，可能就是我都是这两年才吃过新鲜的无花果。然后当我吃到新鲜无花果的时候，我还在回忆，我想说，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到底是无花果的哪一部分做成的？怎么觉得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做成我小时候吃到的那样？
来，我给你念一下配料表。配料的第一条是萝卜丝，然后食盐、白砂糖，对，柠檬酸、甜蜜素以及麦芽酚，然后糖精大，对，一点的无花果都没有，实在不好意思，
我都要崩溃。
其实，
哎呀，要崩溃了，这
录不下去了，录不下去了，这期录不下去了。
小时候的食品阶差距都在哪儿？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原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就是你在注册商标名的时候，就产品名的时候，它有一个规定，比如说如果你是果汁，比如说你卖梨汁好了，然后你那个水中间纯梨汁的部分必须要达到至少30%，你才可以说你是什么冰糖雪梨类似的。但如果你只有30%以下，那你只能灌上冰糖雪梨风味，所以你完全就不能说你是梨汁，你只能说你是这个风味饮料。但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吃无花果干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们说
就？不是，就属于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个什么嘛，没有国家标准嘛。
对，它无花果，
所以我们小时候吃的其实也是三无产品，是吧？就风靡全国的三无产品无花果干。
哎，人家说已经通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哦，人家有的哦。
而且这个东西现在还有的卖，我前两，我记得应该是前一两年还吃过一次。
不是这样欺骗祖国的下一代真的好吗？
真的好吗？因为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小时候吃过无花果。
简直太让人伤心了，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小时候，因为我第一次，大概第一次自己有零花钱是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家里开始固定的按周，比如一周好像是1块钱吧，我印象里
你那个时候1块钱是不是应该
能买很多东西，
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没有那么夸张，
一个工人一个月也就是十几块钱吧。
小时候无花果干才
我不是1928年生的，谢谢。不是1928年生的。
我爷爷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家里，
你等一下，
爷爷都出来了，什么情况？
我端端说的还是他拿那个粮票的时候。
粮票的时候哪有现金的？
你怎么不说我拿银票的时候？
所以刚才我说你已经死过好几轮了，你还坐在那多中肯。
哎呀，
你就把前世的记忆想起了。
前世的记忆。
所以
那是
你前世的记忆是个爱人是吧？
有一点录不下去。
每周一锭银子。
我端端你继续，端端你1块钱，然后呢？
然后这个当时可能无花，就那个无花果一包是5毛或者3毛，不对，
5分或者1毛，
5分或者1毛。然后那我不是1块，那我可能一开始是5毛一个星期。
啊，西苗雅老师还经历过5分。
对啊，你还经历过5分的年代，我
哎呀，
我
们那边物价低啊，我们四川物价低啊，我们不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吃一碗面才几毛钱呢、啊。就四川物价一直很低啊， 房价那么低，
以前吃一碗云吞都要一块还两块二了，两块五这样子。
我最早接触拉面小碗的也要一块五啊。
对啊，
我们那边就是很便宜，就是这个物价很低，没有地
铁。所以看来、
啊、你今儿对，王王端端接着说你那无花果的故事。一个星期一块钱，然后你就买了十包无花果是吗？
没有啊，本来设计的是说呢每天可以买一包无花果
啊、
嗯、
但是、
这个、然后但是呢一般我的做法都是一次买五包无花果，然后咔咔就吃光了、
嗯、
一般是这样的。对，
你哎，你每次吃东西都嘎嘎。我有一个跟你类似的经历，有一年春游，这个天津的小朋友春游呢，常去的地儿可能就那几个，就有一个水上公园，然后呢，水上公园里边有个动物园，
嗯，
然后动物园里呢，就是你可以买一堆什么菜叶子、胡萝卜，然后喂小羊。
嗯，
就是、
我知道这个。
小朋友，对啊，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这个项目嘛。
菜叶子、胡萝卜。
对对，就五毛钱一篮，然后他就给你一篮这个，
嗯、
就现在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份大概能卖到四五十的沙拉一样。
大拌菜。
哦。
对，有机的还是对，
厉害厉害。
那个时候只要五毛钱呢，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一篮东西就去找小羊了，然后小羊就咯哒咯哒咯哒过来，然后你就开始往他嘴里塞一桶胡萝卜，
以前老师
呢，
就咱不用这么形象，不用这么形象，
对，你不用捅的那么用力，可以轻一点，
对，
对
轻一点，轻一点。
然后当时我同学就普遍家里都很有钱嘛，就大包小包的零食带着，然后家长都会给个十几块钱啊，然后几块钱。就说你们到那儿再买水啊，买吃的。
哎，果然年代不一样哎。王端端老师拿的是五毛钱，你拿的是十几块钱，那中间还是隔了有些年份的。
确实，毕竟我代沟嘛，就一代人之间嘛。对，他们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更
是是是是是
是。
然后呢，我当时家里我爷爷就比较抠，就给了我一块钱，去公园玩一块钱够了，然后再带壶水。
对，
饿就喝水就完了。
对对对，就喝白水嘛。
对对 对, 对，然后呢，我一看他一块钱能买十包五花，我就一口气买了十包五花果。就看着小朋友们在喂给小羊喂菜叶子胡萝卜的时候，我在旁边
你就喂胡花果
站着，对，
你就整胡花果是吧？
因为有。就动物园里边人很多嘛，就喂的东西多，
嗯、
然后有难免就会有那个掉到地上的菜叶子，然后就把捡起来，然后喂小羊。
哎呀，
哎，
可以，
太有才华了。
这是一个心酸的老师，对，就是毕竟我们是一般工薪阶级嘛，就跟那个三十万
地主阶级不一样，
就不一样嘛，
对，是
不一样。那哎就。就是接着说这个零食啊，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对于零食的定义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对，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对零食的想法还是不够宽广的。对，还是不够宽广的，就是
太狭隘了。
对，就是毕竟你还是说实话，你还是要在三餐之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应该归到零食了。你去撸个串什么的，我现在觉得也是个零食。对，我再称王端端的观点，对，撸个串也是个零食。我觉得你比方说我饭吃饭之外，我来一个什么鸡爪、鸭爪啊，对吧？什么鸭脖子啊这些东西，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零食了。你要把它归到正餐，其实很不合理，因为它吃不饱这种东西，对吧？你除非你硬要配一个饭，然后你弄一些什么鹅肝呐、啊。对吧，然后什么鸡翅啊这种东西，你把它归到零食里面，我认为其实都挺合理的。所以就是说咱们
是在听到西班牙老师说他们的零食是吃碗面的时候、
啊、又该我了是吧？
对对对
对，
四川的零食
西班牙老师已经睡过去了，
都不看看几点了。
不，那当时我听到那个凉面的时候，我是真的一愣。
哦，是这样的，
那玩意也在这。
就四川人，就我们把凉面啊、凉粉啊、凉皮，还有炸土豆这些都当做零食。就是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夏天，
凉皮之后那个叫什么土豆？
炸
土豆，就土豆拐拐。
那个东西四川话怎么说？
我忘记了。
你是哪里人啊？西边。
然后我们一般那个什么凉面铺子还有凉粉铺子都是下午四点钟开门哦，就三点钟差不多开门。然后就是如果你中午饭吃的不是很饱，然后想要翘班出去或者是不上课出去，这个时候总得干点什么，然后哦，
就是去吃，
我们就是去吃凉皮和凉
面。那你们晚饭几点吃
啊？
那你们晚饭
晚饭六七点钟了，凉面又不占肚子。
我这跟王端端的那个拉面不占肚子是一样的理论。我
就
不
王端端是有一个专门装拉面的肚子。
对对对。
喜马拉雅老师是这样的，喜马拉雅老师除了晚上以外的时间，碳水化合物都不占肚子。
我不是说他今天晚上吃了三个饭团吗？
不是，他对啊，他对外的公关说法
还是说出来，
公关说法是这样的，公关说法是说我晚饭都不吃碳水化合物的啊，我吃的也很少，所以我可以保持这么瘦，
对对对，
一般是这样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
就不吃啊。
我认识席妙雅这么长时间，我就没见他什么时候晚饭不吃碳水化合物。
哎，你瞎说好不好？这
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当然，年像我们这种1928年生的，那偶尔有点记错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嘛，对不对啊？差不多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们
这十顿里面大概有一两顿没吃的，对吧？其他时候都还是
十顿里面大概有十顿里面大概有十一二顿是吃碳水，对吧？
对，你想连前世的记忆都混淆了，当今世记忆记混了也是难免的嘛。
别那么
对
对
对，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对。领会精神。
这样那个先让彬彬你定义一下零食吧，就大概你怎么给零食分类这件事你再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零食分类的话呢，首先我们是分两种，就是大的方向来说，一个是叫做开火的，一个叫不开火的，对吧？那些像凉面呢，它是一种你要说它是开火的零食，我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比方说你那个食材的醋，
你煮面嘛，
对啊，你得煮面，然后你还得要那个熬那个辣椒油，对，这些都是开火的吧。那还有一些类似开火的，比方说我刚刚讲到那种鸡爪呀、鸭脖啊，对吧？你就算从外面买，它也是开火煮好了之后的买的嘛，对吧？然后你要加热啊什么的，包括像什么鹅肝呐、之类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种，就是你要开火了。包括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过的那个71的那种鱼蛋呐、鱼豆腐啊，它其实都是开火的一类。对，那这种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呢，它添加剂比较少，或者说它的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我就觉得吃起来还算不错的开火的这种零食。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开火的零食啊，它呢又会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呢就是常规包装的，或者说里面是充氮气的这种包装，一种呢就是那个真空包装的。那真空包装呢，其实常见的就是这个辣条啊什么这种，也有一些那种鸭舌呀，对吧？然后有一些什么那个盐焗鸡爪呀，对啊，豆腐干啊之类的，然后卤蛋啊这些类似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像素菜的有什么金针菇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在这种真空包装里面了。那非真空包装的话，其实就是里面充氮气啊或者某些惰性气体的那种的话，就比方说像什么薯片呐、然后什么以前吃的小浣熊干脆面呐、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非真空包装的一类。那后者的话，相对来说就非真空包装这种，我会吃的少一点点，但是也不排除偶尔会吃咯，差不多。但其他的开火的那种或者真空包装那种，我会相对吃的多一些些吧。
嗯，那你挑零食的时候，你会就是怎么参考呢？就是你的挑选的维度是什么？
其实这个挑选维度，我觉得还跟咱们之前录过的那个就是添加剂那一期啊，其实还蛮有关系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有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就是说我这些零食一定是要先看配方表的，就不管你是这个熟食也好，生食也好，还是说真空还是不真空，你呢基本上呢就分两个味道吧，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对吧？那甜的这个呢，尽量呢就少糖。咸的这个呢就尽量少盐。那除了盐啊糖啊这两个主要东西之外呢，我就希望它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比方说你不要给我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三里甲呀，什么这个糖精啊，什么什么色素啊之类这种东西，
麦芽糊精、
对呀、这些乱七八糟的越少越好。那其实但你像比方说之前曾经有给奇妙推荐过一个特别特别罪恶的一个东西对吧？对，就那个奇妙你可以跟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啊、我知道、
这个应该让徐茂雅那什么、
啊、我知道冰冰是零食狂魔，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零食狂魔，
就我们一起去香港玩，然后就逛街嘛，然后他自己去超市逛完以后就大包小包拎着东西出来，然后就手捧着一袋零食就跟我说，呀你快来吃这个，然后我看了一眼，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薯片加巧克力。我当时就就特别
一脸你吃屎吧你的表情。对，就这个表情可以参考咱们微信表情里面有一个这个张学友的那个表情，就是
什么鬼玩意
儿那个表情，
就什么鬼玩意儿。然后我们后来就坐在那边喝咖啡，然后他就一个劲的给我塞那个零食，就说吃嘛吃嘛，然后迫于
就像我当年喂小羊一样，
迫于冰冰的压力下就开了一袋。我真的很鬼畜你知道吗，打开就是纯纯的就是巧克力，然后长成薯片的样子。
对，一片片长成薯片的巧克力。
哎，是日本的那个 Rosie 吗？
对对对，
叫 Rosie
Rice。 对
哦、oh, right.
然后就是以为就很怪啊、就是你想那个咸的和甜的，而且就是两种极度罪恶的东西在一起，感觉就是变态，然后两种都想吃，然后把它揉在一起。结果吃了一口以后然后就看了一眼端端，然后端哦看了一眼冰冰，然后冰冰就默默的塞给我了另外一包。
有一种拉同伴下海的那种
罪恶感，
大概就是看着徐妙雅一开始是那种哎那种表情，然后到吃了一下之后也眉毛挑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互相对视了一眼，点了个头，然后就看着徐妙雅就继续开始吃了。
学坏都是从第一口开始，
对，都是从第一口开始。
这东西大家忘记就好了，千万就当没听过，千万不要尝试。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会把这期所有提到过的
发个图上来，
这个不是发个图，就把名称发上来，然后大家自己去淘宝。
对对对，我们就不给淘宝链接了，自己去淘宝就好了。
对，这个不需要链接，这很多都是代购的。
对对对，
代购。
对，你基本上大部分日本进口的店都能买得到，然后偶尔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像西班牙刚才提到的那个
凉面是吧？
火腿不是火腿的那个什么？
哎，火腿那个刚刚奇妙雅在这一段还没有说呢。其实我觉得那个火腿我还挺感兴趣的
啊。
你说一下吧，那个火腿是这个。
其实刚才就是在聊，
对对对对对对，稍等一下，我先加一句，就是奇妙雅刚才聊的时候呢，他对于零食的定义就是得有肉。
对，就甜的都基本不算零食，对，必须要有肉它才叫零食。
必须要有肉。
我得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聊到这个呢，然后我们问端端他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然后特别壮硕的就是能够挡住阳光的端端说
能够挡住阳光、
哎、
点赞。
然后端端说
这么咱们要这么黑是吧，行没问题，可以继续说。
然后端端就说我最喜欢吃的零食是小熊软糖啊。
哎，不是你吃小熊软糖的时候没把它归在娘炮的那个范畴里吗？
对啊，你为什么没把小熊软糖归在娘炮范畴里面呢，王端端？
其实严格说啊，按照这个客观一点、按照我的标准就是算的，这是实话、但是呢、
所以你是承认自己娘炮的。
但是你听我讲，这是这样，第一，我爱吃的那个牌子是德国生产的，
德国娘炮。
我靠，还就德国比较不娘炮是吧？
对。第二呢，这个我只吃这一
口，还他妈这么理直气壮，
所以不太娘炮。基本上是这个逻辑吧，
一本正经的混
蛋。端端的公众号没法看了，就是，就你们相信他说？
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就一个热爱吃小熊软糖的人是吧？
不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人
怎么了？热爱吃小熊软糖怎么了？你们为什么歧视热爱吃小熊软糖？
小熊软糖军舰，把小熊软糖剁碎，
加热对吧？炙烧，对
对，
上面再撒一层新鲜的小熊软糖上去，两种口感，
火爆是吧？对不对？
接着说他那个那个火腿小胖、
然后我就说、
那个
端端这个太少女了，对于我来说、现在喜欢吃的零食唯一的标准就是一定要有肉，我讨厌就是没有肉的、
你这个那什么是不对的哦，怎么着吃肉就不娘炮，吃肉就不那个，不是吃肉就特别成人，是这意思吗？
特别成人、
就是成人的零食、
对，我们正在今天就在聊成人的零食。
如果你给一个三岁的少女选择，让问她要吃小熊软糖还是要吃乳汁牛筋，
那应该还是如果小熊软糖，
不，你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这个少女叫席妙雅的话，她应该就行了。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东西要看是谁。
好，然后
一般的少女可能会找小熊软糖。
嗯、
接着说你那个小方，
然后我就是
这小方讲不出来了，我觉得。
然后就讲说一定要有肉嘛，然后最近吃到的很好吃的有肉的就是那个火腿小酥，因为火腿小酥这种东西其实在云南是很常见的，就你去云南普通的超市都买得到、就是那种一两块钱一个，很便宜，而且基本上都是那种工业化量产的。但是虽然取名叫火腿小酥、但每一个打开就是那个你咬一口就是非常明显的油哈子味，然后还有各种添加剂和化工成分的味道，就是跟火腿我觉得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推荐了我一家火腿小酥的店，然后这家店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店里面本身就是卖火腿的，就是卖、包括甚至可以他号称他可以做像西班牙那样手切的生吃的火腿嘛，其实
这么厉害
还可以啦。
你买了
吗？买了，还可以，就是在国产里面算是一流的了，就但是你真要去跟西班牙的火腿比肯定会有差距，但是因为它本身食材好嘛，就火腿好，然后他就用他的这个边角料做成那个火腿小酥，所以它的火腿就差不了，然后它那个小酥的酥皮也还挺有层次的，所以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带肉的。然后就是什么牛筋哦，然后我要说牛筋的时候，我一定要说我喜欢吃牛筋，但是特别讨厌吃牛板筋，因为就是
不好嚼嘛，
咬不烂
嘛，
不好嚼。然后还有就是路边的那些小摊里面都会有那种牛板筋，然后你看那个颜色。就是那种你非常讨厌
的
没有，就那种假红色、就亮红，然后你一吃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辣椒和糖都是极劣质的调味的方式。
我第一次吃辣条的时候也是这种，
对，就是那种调味、
那种是一个特别魔性的调味，就是你一口一口就接着、
不会，我吃不了，
不停的吃，但是你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恶心。
这就跟方便面一样，
里到外都防腐了。
就方便面是那种，就是别人说，就如果我朋友晚上吃方便面，问我你要不要吃，然后我就会说不要吃。但是如果别人煮好了，然后他在吃，然后你闻到了，你就觉得哇，
你就会想吃，
就好香啊！然后吃一口就觉得好想打自己，为什么要吃，抽自己。
就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人都防腐了。就是你现在把我弄死，然后就扔到路边，可能一百年我那个尸体都还
都还是方便面。
哎，有这个梗啊，就是美国人的那个尸体，就是埋下去了之后四五年之内都还是保存完好的，完全不会有问题的。
哎，那就从这个问题说啊，就是你们买零食的时候会看它的那个热量吗？卡路里？
看。
从来不看
、
是这样的，
我只会看很小。
我其实想说一下，因为大部分的零食的热量其实还好，但是你不要太高的摄入糖分，就是糖是比热量更可怕的东西。就比
如我觉得糖和盐都要控吧，
糖和盐都
是
很可怕的。
我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又开始复吸了，就又开始大量的吃零食，因为一个是比较闲，就是你每天在那儿做作业或者画图的时候，你就大量的时间没有事情干，你就需要就嘴边得有点东西。
对，所以很多人吸烟就是原因是吧？
对，然后你去超市的时候，国外那个超市的那个零食的品类又很多， 然后你就会咣咣咣买一大堆就搁到家里吃，然后吃来吃去就淘汰下来的一批是这样的零食。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有一段时间是说我特别身体特别需要热量和蛋白质，
嗯，
我才会想要去吃零食。然后那个时候我手边所有的零食都是那种超高热量的，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士力架那个系列的东西。
哇，
就是
那个就是
各种的糖，
很厉害的哦，一根的话就一两千加，
就是而且因为那个品种多，就光士力架就大概有四五种的品类，
简直
奇妙呀！我发现你问的完全不在点子上，
不是因为因为你在特别冷
的
时候，你就很需要摄入很高的热量。
其实丹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冷。丹麦真的就是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国家。
我记得之前我讲过，就是我真的是，有一段很爱，唯一一段很爱吃零食的时候，就是那个在那个魁北克上学的时候那段时间，
嗯，
冷吧，
就真的你就觉得好像你身体里需要一点那个
热量，
就需要糖分那种感觉。
你们看吃 cheese， 然后吃黄油很厉害的地方，都是在北边呐、啊，就在欧洲的话，
我好像好有道理、
哦。然后我吃的那堆零食都是什么，饼干加上这个花生酱，加上坚果，裹上巧克力，然后外边还撒了糖，
好恶心啊！
就一口气能吃一整包，
哇！我
就那种 A4 纸一包的那种，一整包。
我现在想一想，我吃个两三片，我觉得我都已经快受不了了。
然后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的闯起来了嘛，后来就把这个东西戒了。哎，我最胖的时候就是那种类似于那个就是卡夫的那个威化饼叫什么来着？
哦，
卡夫威化饼，
你说 Oreo 的那个？
不是，就是那个条，是不是就是那个
wafer？K
K 什么 K K？ 哎，那
叫 K 什么来着
？Kit Kat
是叫
Kit
Kat
哦。那个什么，
然后雀巢出了，是雀巢还是哪儿又出了另外一款，就跟那个很像，它是一层的威化，
嗯，
然后上面裹着的是巧克力酱还是榛子酱？
就你想说你身上的肥肉都长那样吧？
然后外边又裹了一层巧克力脆皮儿，就是那个东西，我有一段时间就像着魔一样的吃，就是一整包一整包的往回买，
哇，
然后一天之内全都吃。
那个也很肥哦。
我觉得我不建议大家就是买这种包装零食的时候去看热量，因为大部分、
嗯、
不是是因为你看了也没用，就是大部分包装零食、
嗯、
不管是什么，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牛筋，然后雨前说的什么士力架，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薯片，所有包装食物的热量都非常的高，比你想象的高太多了。就包括原来就是我们做饼干的时候，我讲出来大家都不相信，饼干你以为你早上买一袋饼干可健康了，早饼干的热量可高了，2000大卡，比薯片高太多了。所以就是
我有一段时间去超市找饼干，就是那种早餐的那种，就是粗纤维的饼干，比如说小麦的饼干啊，
哦、
或者
那个太平舒的，
然后我就挨
九啊，
对，我就挨包，我挨包往后翻，看它的热量表，就几乎没有低于200以下的，
200就算低了吧？
200很低了，
两千，就没有低于2000的，都特别的高。
所以就是
我
你仔细去看所有包装食品的热量，就是你换到同一个克重，然后看它的大卡，其实真的都差不多，不可能有少的，因为。
所以你就干脆就不看了，
所以忘记这件事，就记得少吃少吃糖少吃盐就好了，
彻底放弃。
所以准备入坑的第一步就是忘掉热量，
对啊，不重要，
忘掉卡路里。
如果你是一个介意卡路里和热量的人，就零食就不是一个你的好的选择。
不，你还是可以吃的，
你应该去吃胡萝卜。
不，你还可以吃吃巧克力吧，对不对？巧克力你可以吃，没有那么高。
如果就是又不想要长胖，然后又想要吃零食，我建议就去直接买肉。
对啊，直接买肉，
这个都会
买胡萝卜呀。
比如说，你就买那个什么，买个什么卤牛肉。
对啊，你买个卤牛肉，
这比包装食品健康太多了，而且不发胖。
啊、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又想嘴不闲着，然后又怕长胖的时候，我就会买一大袋胡萝卜。 丹麦有那种
小
很小只的，
小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
会买一大包，
那个还真的挺好吃的。
对，我也会吃，有段时间就没零食吃，
然后就一洗一大盆，
啊、
然后就一边做着作业，
慢慢
然后咔咔咔咔咔。
对
呀、啊，就跟那个兔八哥一样，就是
吃胡萝卜挺好的、啊。
什么时候看我都是不是
吃胡萝卜这种蔬菜比吃水果好？
啊、
其实水果是很容易长胖的，因为
水果糖
果糖还是挺多
的。因为现在的水果大家都喜欢吃甜的，所以其实是很长胖
的，
果糖还是蛮高的。
对啊，挺棒的。
就但是啊，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 BBC 的那个纪录片，它就是讲糖和脂肪到底哪个更恐怖嘛？就是说你单摄入糖和单摄入脂肪
都不恐怖，
没有，对，都不恐怖。最恐怖的是糖加脂肪一起摄入，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就是
你讲了这个，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我想到了日本的寿喜锅，不是
寿喜锅，哇，寿喜锅真的是完美哦，
就是糖加脂肪。
不是，哎，奇妙呀，正常人不是应该想象到什么？芝士蛋糕或者是这个冰淇淋吗？为什么你一想就想到寿喜锅了？
肉啊，因为
我不太吃这些零食啊，我就是喜欢吃
肉，
就是现做的东西。我喜欢吃所有现
肉，
就
喜欢吃
肉
，
现做的这个清水涮白菜，你吃吗？
吃啊，我经常在家就拿清水煮蔬菜吃。
不，那是因
为你零食的时候吃牛筋，
啊、不是，
然后零食吃牛筋儿、
啊，对，
零食吃牛筋儿，然后晚饭的时候清水煮点菜做。哎，我是一个晚上不吃碳水化合物的，
也晚上不吃肉，
特别健康，
就是不想要变得你们这么胖，总得有所取舍啊！你不能蔬菜也用大量的油去炒。
你要知道，你之所以没有变成我们这么胖，完全是因为你的生理缺陷。
不是，真的不是。就是、
你但凡这个内分泌正常一点，你早比我们胖出多少个。
你不能因为徐妙雅，你不能因为我们不歧视你，你就拿这个事情来攻击我，你知道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是很厚道的，你知道吗？
我是在分享一些好的 tips 给你们。最近以前减肥的压力比较大嘛。
哦，这个我倒是同意的。
为什么他为什么有减肥压力、啊？
你问他呀。
突然胖起来了吗？
就他一直瘦不下去嘛。
那也对，
自从领了证之后就跟气儿揣的一样，就呜呜的气。
对啊，我们录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应该是胖胖三星里面是有大中小三个号的，然后现在雨前荣誉的从小号然后变到了去大号。
okay.
我跟王端端直接往后了两个顺位。
没有没有，王端端没有往后。
我跟你们讲是这样的，就是我跟雨前老师呢最近在追一部剧，然后追完那个剧以后呢，我们都迷上了其中的T 恤，就是他主人公的 T 恤，然后我们就去买。然后我，
雨前老师买不到号，
然后我买的时候买的是现货，然后就很快就送到了。然后雨前老师我说你怎么还不穿那个衣服啊？我说我都穿了一次，然后他说啊还没送到啊。然后我突然发现，
我买的晚，
尺码是定做的，
你买了晚三天，并没有啊、没有定
太大了，必须要定做是吧？
没有定做，没有定做。不要恶意攻击啊！接着说零食，那个，那彬彬，你买零食的话、就你从来不考虑热量这件事情，对吧？所以那你是怎么来考虑你进货的呢？比如说你
进货、
啊，对啊，你这一批，听说你家里有一个五斗橱，里边就装满了。
对，我觉得这个进货形容挺到位的，就是我现在坐的这地方呢是一个电脑桌，上面有两个电脑，然后呢左右呢分别有两个小柜子，然后呢左边这个小柜子呢它是有四层的，大概有一米多一点高，一米二左右高，然后其中呢有三层呢就是放了零食的，放得满满的，就没有什么空间的了。右边那个柜子里面呢又放了一些零碎的，就是说有一些开封了但没吃完的零食，但是它又可以保存的，比方说这个巧克力啊。是一些什么东西啊之类的放在那边，然后呢就那个柜子也放了大概有半层左右，对，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零食布局差不多。
彬彬，我觉得你不用搞金融了，你就以后开发你的零食帝国就好了。
就专门卖零食是吧？
对啊，你就做买手嘛，然后从各地然后采购过来，然后再卖出去，
就转销出去，
大多数的，对啊，比大多数的网店都可信度。
我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点哦。
对啊，哎，什么芒果干这种东西你们都会买吗？
热量太高。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会是，我会有一段时间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种就主播节目或什么电子竞技啊这种节目，就有一段时间他们会
买肉松饼吗？
哎，对，我真的吃过肉松饼，说真的，就是
我也吃过，但太骗人了，那个东西。
对，就是后来
肉松饼挺好吃的呀，
不好吃是好吃，
毫无满足感。
会吗？我觉得还挺撑的，那肉松
馅儿大的话就挺好的呀。
不，我主要是后来是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价钱的问题。就我在想，肉松饼一个就卖大概9毛钱，里面塞的满满的肉松。我去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肉松，它成本价我估计在那个
都不止这个钱，
对，可能都不止。那他得给我多烂的肉松才会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吃的东西了。对，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好一点的肉松大概什么价？比方说我现在手边就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广达香肉松，对，是我们文佳老师给推荐的，对，台湾产的肉松就特别好吃，就是你吃到很明显的那个猪肉的香气啊，然后没有放什么味精啊之类的。对，但是这种肉松我一盒500克，差不多要50块钱，10克的话就要1块钱了。那你一个
不贵啊，不贵啊，
是不贵，
50块钱，
50还是80，我忘了。
我可以讲一个我肉松的噩梦吗？就我小时候一开始还是挺喜欢吃肉松的，就是我小时候本来挺讨厌吃面包的，但是肉松面包我就会吃。
肉松面包好吃的，
但是就是你知道，因为太爱了，然后你平时去吃任何的零食呢，它要不然就肉松面包，以面包为主，肉松为辅，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肉松蛋糕，反正就只能吃到一点肉松。然后有一年就去那个九寨沟玩嘛，然后你知道四川那种九寨沟地方什么牦牛啊就特别多，然后当时就我爸就给我，因为我太喜欢吃肉松，他就给我买了一整袋的牦牛肉做的肉松。然后就是我给你形容一下，哎，有多大，大概就是我们那个 Mac， 就是 Mac 是14还是是有14吗？13
13寸
的 Mac 那么大，一整袋鼓鼓的。然后我整个九寨沟的旅行过程中每天都抱着一袋肉松然后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然后从那以后再也不想吃肉松了
不，你为什么一定要吃完它呢？你不吃完不行吗？
就是小时候没吃够啊，然后就觉得你们欺负我，只给我吃面包不给我吃肉松，今天一定要吃回来，然后就再也吃不了。所以我到现在从吃任何东西只要有肉松我就不吃
啊。还有这么一个典故在的。
对啊，小时候有很多黑历史。
哎，不过其实说到肉松，
现在也有，你现在有。
对，三个饭团是吧？
三个饭团。
对对对对，就其实我觉得肉松其实它有一些类似的周边产品，像什么这种猪肉脯啊这种东西。
哦，猪肉脯
我也
特别讨厌吃。
是真的吗？
我特别不喜欢吃猪肉脯。
对，我是在什么时候，我以前有一段小时候很爱吃，然后长到一定年纪了之后呢不太爱碰了，直到最近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趟澳门，澳门那边卖的那个猪肉脯、
好吃，
对，现做而且特别好吃、就是说它
新加坡的猪肉脯也很好吃。
可是猪肉脯你们不觉得它太油太甜了吗？
谁关心啊，
不，这个东西是好跟不好的区别。
我都已经开始吃零食了，谁关心
这个？
你这个自暴自弃的心态很好。
对呀、我都已经开始吃零食了，我还要关心它甜不甜？那、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肉。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那个澳门那边它的猪肉脯呢，你吃起来比方说它有一款是那种野猪肉做的，就是特别有嚼劲，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它是像那种
特别野
风干肉的感觉，其实对，然后呢它的甜味呢其实处理的有点像叉烧的那种甜味，就是带咸带甜的、对，那这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们大多数猪肉脯你都很明显的味精味啊、糖的味道啊、香精的味道啊特别明显，但他那边的那个猪肉脯呢，就是你一闻就是猪肉的香气，然后呢配一点黑胡椒啊什么这样子去调味的话呢，就觉得特别赞。
嗯，
所以
哎，那你接着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突然间看到奇妙俩发的那个薯片的那个表情，就特别好笑而已，对的。就其实说就是说很多很多零食啊，我们其实都是有几个状态的，比方说像刚刚讲到无花果丝，对吧、最便宜的状态呢其实就是这个萝卜丝。
我们还没有讲跟无花果 最搭的那个零食就是酸咪咪粉。
是什么？
酸咪咪粉？
你会在一起吃这么厉害的吗？
啊，我们都是一起吃的，因为无花果五分钱，酸咪咪五分钱，然后两个加起来一毛钱，就一样一袋啊。然后那个酸咪咪粉为什么就
撒进去吗？
本身他吃的样子就很酷，就跟嗨药一样。
啊，
很酷。
哎，我们又是呼吸又是嗨药，这节目还要不要播了？
然后他那个，
对，你还有带他入坑。
他那个酸咪咪粉不是它里面每一小袋会配不同形状的那种小勺子嘛？然后小时候就特别着迷，就觉得自己要搜集起整个。
全部是
七种颜色的勺子之后能召唤出。巨型酸咪咪，
巨型酸咪咪，
这个
酸咪咪块，酸咪咪块，
酸咪咪大王，
这是什么鬼？
我小时候也吃过那个粉儿，但是我小吃那个粉儿好像有一款是不是那么白的，而且那个会有渣子的，就不是那个特别粉质的那种。
有渣子，那应该是比较劣质的产品吧？
我不知道，就是那种好像你还能稍微嚼一嚼。
确定不是被骗了吗？
不是不是，那个东西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比纯粉要更吸引我一些，
并不觉得
吸引，就是纯粉的那个就一吹就
你们小时候肯定吃过一个零食，就是那个金币巧克力
啊，吃过、
现在
还
有，还
有那个一个叫我们那边叫金箍棒的巧克力，你们有吃过吗？
没吃过，
就做成
金箍棒。
哦，你们都没吃过，哎呀，那聊不下去了。
不是，你说一下吧，我好懵。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金币巧克力跟那个金箍棒巧克力都是摆在一起卖的，然后那个金箍棒，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西游记啊，就每到暑假那个西游记就开始播一遍，然后就有一个那种，其实现在回想它并不是真正的巧克力，是跟金币巧克力一样的这种代可可脂，就是、
对啊，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熔点就比较高一点嘛，然后就做成那个金箍棒的样子啊，然后上面贴一个猴哥的标签，哦，就觉得好有趣。
天哪，还有这种东西啊，从来没见过。
啊，小时候我倒是很喜欢吃酒心巧克力。
哦，酒心也好爱啊，我们四川的酒心巧克力都是好酒。
茅台
啊，有五粮液，有茅台，然后最多的是泸州老窖，
啊，泸州老窖的酒心巧克力。
嗯，对啊，很多啊，在四川。
竹叶青酒心巧克力，
你们的酒心巧克力也好厉害哦。
对，
北京只能出二锅头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卖给
牛栏山二锅头巧克力。我的天哪！
哎，那就是说，还接着说彬彬，你进货吧。
啊，
就你平时怎么进货啊？你要分品类吗？比如说这种即食型的，然后这种这种蜜饯型的。
我会分，但是我是分开火跟不开火这样进的。就是开火的零食呢，我普遍都会在同一家店进，就是或者说会在几家店，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卤鹅肝啊，然后有鹅肝的话呢，就会配上鹅翅啊、鹅掌啊，然后还有一些鹅的其他部位。对，当然鹅头不会配了，这个太夸张了。对，那然后比方说有时候会怎么样呢？我还会自制一些零食，比方说做牛肉干，那我自己就会买。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会买一整坨那种 roast beef， 就是很大一块又很便宜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一条一条之后呢，放锅里面炒，一路炒，对，炒到它彻底干了之后呢，然后就调味，调完味之后就放在冰箱，能够吃一两个礼拜的。对，然后就说完开火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些不开火的。不开火里面呢，它就分，比方说我刚刚就掏了一个这个很适合拿来配饮料的一个零食，叫这个是我们一个好朋友卷爷给我们推荐的。对，那个斯奈德的一个怎么说呢，叫做他的英文名叫 Presso， 我估计你们可能在国外待过
知
道。
啊，
对。但它不是一整个的 pretzel， 它是把它切成一个个碎块，然后芝士味的。这个东西呢，也是吃了以后呢，很容易上瘾。 就大概什么概念呢、哦、就是我给我表妹吃了两块，她一开始觉得这东西硬邦邦的什么鬼啊好奇怪，然后吃了两块之后呢，她就默默的把那包拿走了，过了五分钟之后她跑回来跟我说哥哥能不能给我再来一包。
哦，你现在听冰冰讲我突然想起我也吃过这个东西，然后而且但是你知道前几天我碰到卷爷的时候，卷爷就特别开心跟我说、啊、你知道吗，有一款特别好吃的零食，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就他说你担心热量吗，我说有一点。
你有吗、
哦、
你有吗，
这个热量真的很恐怖、
哦、
就是它上面写、
哦这个、
每100克是2165千焦，
很可怕、啊、真的很可怕。
对，然后它一包就是50多克，所以呢我基本上我都不敢吃完整的一包，我都是吃几个过过嘴瘾就算了。
然后每一次那个，然后卷爷就跟我说啊、哦，不要轻易买哦，买了就停不下来。他说：“你看冰冰。
但”但是你知道，但是其实还好了，因为国内现在进口超市里卖的那个东西只有小包装的。但是以前在国外是有那种超级大包装，
对，那个超恐怖，
真的好恐怖。哦，那个我也
就跟一袋米一样，
那个打开就停不下来啊，那个完全就
而且那个问题是它入口的味道还不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薯片巧克力那么和谐，它入口其实是有一点怪的。就是它有一点挑战你的味觉经验，就它有一点咸咸的、
嗯、
然后
酸咸酸咸的，
对，就很怪，就很像怪味花生这种，就怪味胡豆这种存在。但你只要吃到两颗到三颗，你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后路，
就沦陷了，
就没有回头路了。
对啊，就跟巧克力薯片是一个道理嘛。第一片觉得很奇怪，然后嚼着嚼着就想要第二片。
巧克力薯片还不太一样，巧克力薯片是想象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真的吃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 combination 特别的好。就哎，还挺搭的，就是觉得高级的甜零食。
幸亏国内没有大包装，我想想我以前同学吃薯片是买的，就像那个现在成米的那种口袋，
对，
那样口袋口袋一口袋一口袋的买、
哦、
薯片吗？
我跟你说，
薯
片什么的是有的。
哦、
对，王端端你肯定吃挺多的吧？
薯片我的黑历史，你们还要听吗？
我其实
要听，
要听，要听，
要听，要听。
黑历史都可以听，
对，都可以听，
我们就喜欢听。
就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于，
多小先说一下多小，
初一初二吧。
哦，竟然是初中啊，我还以为是小学嘞。
对，真的就是特别沉迷于薯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天开启了这个频道。然后沉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家离学校特别的近，所以我一定要回家吃中饭、
嗯、
然后从学校回家路上就会经过一个超市，然后每天一定要在超市买一整袋的薯片，吃完以后再回家吃中饭。而且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然后有一年半的时间只吃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口味。
哎，我问一下那个西米亚老师、
啊、
您初中阶段一天的零花钱多少钱？
嗯，其实我不太记得了。
你想想，你这早点在外边包场吃，对吧？
哎，早点包场吃什么情况？
有自己专用的餐具，是吧？然后中午还得吃一薯片，然后下午四五点钟还得在门口吃碗面。
我的天哦！
对，晚饭是在外面吃的。
我晚饭还在外面吃，你的零用钱到底有多少钱啊？
嗯，我们家的方式不太一样，不是那种按周给的，大概就是花完了就
用完就给。
你们家那水龙头也不便宜，
我们家井，
金井。我跟你说，都是金
色的，不，井不是金色的，对，桶是钻石做的，
做钻石桶打水。
对，一颗巨大的钻石打造的桶，
一颗很久远，
一颗钻石里挖一洞，
我靠，那太牛逼了！这个，
俺小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最爱吃零食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初中刚进学校嘛，然后小伙伴们都可有热情，就是早上吃完早餐以后。上午到午饭之间，就是我们第二节课有一个大概25分钟的休息，然后我们就会去学校门口的小摊买刚才我说的那个土豆拐拐、
嗯、
这就是我们上午的零食、
嗯、
然后中午回家前会吃一袋薯片，然后回家吃饭， 然后下午就上课，上课如果饿了，然后就去吃一个凉粉或凉面，然后再到晚饭的时候吃晚餐。然后晚餐因为我们是上晚自习的，然后吃完晚餐以后，上完晚自习以后回家再吃一个宵夜就可以睡觉。
哇、
哦！我听那个西班牙中学同学说，他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是个学霸。
我是学霸，
真的吗？
怎么可能？
吃成这样还能做学霸？
是啊，用时间学习吗？
而且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瘦的时候。对，
我觉得
就吃薯片吃的
是
吗？
不
是，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千万不要这么做，就是不要靠吃薯片儿。
不可以试一下，说不定就开启了人生的。
千万
不
要
不要误导我们的观众。
对，席面啊，是因为身体有缺陷，
因为那会年纪小啊，就长身体嘛。
谁长身体是靠薯片长身体的、啊？
对，我们都没这样的。
不是，
我们都吃饭的好吗？
啊，对啊，那会饭量也很大，就。
对，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吃好多肉。
我现在饭量也没有小，对，
也不小，也不小，
哦、
对，一晚上吃仨饭。
别老谦虚，对，回回您跟我一块儿吃饭，一边嘴里说，哎呀，你吃的真多，什么这那，我晚上不吃碳水，一边跟我吃下来一样多的东西。
我可以证明，
我没有怎么跟你吃过晚饭啊、哦？
对，
对，是。我们其实也不太熟，我觉得这个节目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咱这集播出去以后啊，这个听众肯定会说，这就是一个喜马拉雅来炫富的这么一个节目，
是吗？
对，
炫耀怎么
炫耀？
我觉得可以开始讲30万水龙头的事情了，是
这
样的。当年呢，
这在我们节目里都讲烂了，我跟你说吧。
哎，但是不是有人想知道你那30万水龙头在哪买的，是吗？
我已经把链接给人发过去了，
已经有。这个节目所有听众都已经听过不止一遍，所以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哎，那我们问一下，就是大家最近在常吃的一款零食吧。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估计西班牙那边也已经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眼睛闭上了吧，我估计。
对，您闭眼之前再给我们推荐几款您最近在吃的零食吧。
啊，我现在吃的很就是那个火腿小酥、
就是、
吃的很多，然后还有就是甜的话，因为我不吃的比较少，但是真的很喜欢香港的那个德成号的鸡蛋卷。就觉得鸡蛋卷吃过这么多家、
哦啊、但很难买吧那个鸡蛋卷，你是代购吗还是怎么买？
关键
是朋友
买来以后经常就是碎的了，
买回来就是人肉还好，如果是、
哎、你说的是那种类似于蛋酥卷的那种？
不是鸡蛋卷，
鸡蛋
就是蛋卷，就是一圈一圈的、
嗯、
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摊一个薄饼，然后再把那个东西卷起来，然后酥酥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对
差不多、
嗯、那个好吃，那个好吃，
那个真的很好吃，就而且他们家的质地和风味跟别人家真的不一样。
回来把那个店名也告诉我、
嗯、哦，好，可以，
对，
嗯，
那一家确实，
然后呢？对啊，然后再推荐一个
咸
的吧，
咸的牛筋啊！哦，我喜欢吃的，最近吃一个，嗯、有一家已经堕落了，就不推荐了。原来很好吃，最近改包装以后就不好吃了。然后我喜欢吃那个一个叫泡椒味的牛筋，是
泡椒味，
对，就是四川那种老坛泡椒味的。嗯，它这个也是四川的牌子，叫。
是
要现在说吗？
没事，一会儿你都发给我、
哦、
然后我会把、那个、
整理
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然后发到那个。
然后这个泡椒的，我是觉得在你就是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就大部分时间人都处在那种浑浑噩噩、
嗯、
然后没有什么胃口、
嗯、
然后特别下午很热的时候，你突然吃一个这个泡椒的、
嗯、
你就觉得、哦、好开胃。
对，还是那种酸酸的泡椒吗？
啊，是有一点酸的，就是宇宙之门都被打开了、
啊、
就嗯，所以我觉得它是蛮适合夏天的一款、嗯、
好，端端再推荐两个吧，除了小熊软糖以外的
小
熊
软糖。哦，他会不会推荐旺仔牛奶、啊、
我为什么要推荐旺仔牛奶？这是什么梗？
对啊，这是什么梗？
那难不成你推荐那个 QQ 软糖？
对啊，你最近在文佳老师
对啊，你
那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王端端老师已经正式加入文佳老师的团队了。
对，他正式去吃了， 准备吃从文佳老师的公司、
啊、每天的工作就是吃，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吃
啊。我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讲，
嗯，
哎呦，但是这算人身伤害吗？
你先说了，我们再判断吧。
对啊、
算的话，我们就掐掉了。
就是你知道，我们小，就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很胖嘛，然后我们那会儿学生就一直嘲笑他，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呀，要是我们这个老师，因为他是数学老师，然后他就没有英文名，然后我们有一天有个同学突然说，哎呀，他要再照这样吃下去，我们给他取个英文名叫卡门好了。然后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嗯，如果他回到古代，可以取一个中文名字叫断桥。
这缺德的学生
太坏了！
你们刚刚讲到端端，我开始想到，如果他有一天吃到那样怎么办？
哎哎，你注意一下啊，西装员，我们的友谊基本上这期节目以后就可以结束了。
反正你又不在北京了。
人一走茶就凉，
人
走
茶凉
啊
真的是，你看，
你推荐两款吧，咸的一款。
我真的不怎么吃咸的一款，那我只能推荐这个咱们
马小了是吗？
马小，马
小，
撸串嘛，对不对？哪里撸串好吃？
你看我也不为难你了，你就推荐一款好吧？
推荐一款
涮肉，
只要不要烧饼就算零食。
卤煮，
哎，我还真的想推荐芝麻糖饼。
这
是
什么？
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
这是主食。冰冰，
别北京，天津也有。
你就记得这是主食就好。
北方地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嗯，
呵，
这个那没有说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吧？
你就说河北省周边吧。
你们的周边就是塘沽了，好吧？
塘沽，
我们周边是北京啊，嗯，
就是。它其实它是也可以算是半主食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因为吃起来真的很好吃，所以属于那种忍不住就可能偷嘴偷。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这种的，出去啊这个买芝麻糖饼，然后说呢就比如准备买八个是晚上晚饭吃的，然后回家呢就剩六个了。
你哎，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小圆芝麻烧饼，
哎，对对对，
是吧？很厚的那种，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常见的大饼。
不是。
对对对，
那种饼其实这两个我更喜欢厚的一点，但我也
知道不是这样。
我好像就更喜欢薄的那
个。天津一般是这么分，嗯，就是你说的那种圆圆的，然后深颜色的，我们叫芝麻烧饼。
嗯。
然后那种像烙饼一样的，但是又是甜的。对，那个叫糖饼
啊。我说的是烧饼，虽然糖饼我也很爱，但是如果这俩一定要选，我选
烧
饼。烧
饼会更香一点。
对对，因为烧饼刚出炉的香味实在是太那样。如果是放凉了的，那我觉得糖饼更好吃。
那你是有网店推荐吗？
没有。
你这不
不，哎，我觉得端端你其实可以推荐一下肚包肉。肚包肉我觉得它是一个还不错。
我不喜欢呀，
啊。哦，你不喜欢
肚包肉？我要说，肚包肉我要推荐
这个
肚包肉，我要来。
对，不，
我
也不太喜欢肚包肉。说实话，我也觉得太咸了一点。
我觉得你们夏天不
要
推
荐肚包肉，
夏天很容易坏的。肚包肉买了，
哎，好像
没关系，你连牛筋都推荐了。
牛筋不容易坏，
啊，那个不是，我是包装食品啊，它不是这种。
对啊，它的包装好的。
因为
上次冰冰就说
他买肚包肉的时候，
那肚包肉是可以抽真空的呀。
上次冰冰不是说买了就不怎么好了嘛？而且天气这么热，
是吗？
嗯，不要推荐，
对啊，没有很好吃，
万一吃
它太咸，
对，
吃拉肚子怎么办是吧？
因为很危险啊，这个气温。
嗯，那好吧，彬彬推荐两个吧。
我呀，我其实如果你要我推荐的话，我咸的吃的我。目前会比较吃的多的有两个，一个是711的那种鱼蛋跟鱼豆腐，那个的话呢它质量保证的比较好，而且呢它是能够就是给你配好咖喱酱，然后配好就是能够在他那家店买完711的全套东西。对，然后呢正常来说呢你可能在外面买那种鱼蛋鱼豆腐啊可能要10块钱买六颗，你用这种批发的话呢可能呢就是5斤吧，大概就是40-50块这样子，按斤算的，没错。就是所以这个我会是一个推荐的咸的，还有一个我会推荐咸的可能就是像鹅肝吧，潮汕的卤鹅肝。但是就像其实席妙雅说的，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这种 熟食品你要邮寄的话，我觉得挺容易出问题的。
嗯、
对
的，
可能还是挑一个天气好一点点的时候再说吧。那如果说替代品的话，我觉得就是温州那边你选一个相对来说你觉得销量比较高的一个牌子的鸭舌，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像我自己的话，
嗯、
会吃一个。
你是有推荐店的吗？
啊、好喜欢吃鸭舌。
我自己会吃藤桥鸭舌，但是我一些温州朋友跟我说，就是说，好像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喜欢这个口味多一点了。
嗯，
对啊，
好吧。
然后甜的那块的话，其实我基本上我甜的那些东西我吃的很少，除了之前在日本买的白色恋人之外，我现在剩下的可能就只有巧克力了。巧克力的话，我的主张就是买贵一点的，就什么法芙娜呀，那个名字比较奇怪的阿麦德呀，这种，就是我会建议买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糖分低的这种贵的巧克力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你吃起来你的一个心理负担也不大，第二个的话也就吃的会比较开心一点了，我觉得。
嗯，那我推荐一个，我先推荐一个鬼畜的吧，这个是、
哦、我要加一个、Royce 的那个薯、巧克力薯片，节目刚刚提到的，对，那个一定要加进来作为甜的，
是那个咸的也很好吃，我们之前吃过一款明太子的也非常好吃。
什么明太子？什么
明太子？
对，薯片明太子的薯片厚切、然后是明太子味的，哦，超好吃。
还好吧，
就对于一个不怎么吃零食的人来讲，我觉得挺好吃的。
还好吧，
对，然后我推荐一个鬼畜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上凡是在北欧生活或者待过一段时间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我们私底下叫它大料糖，然后呢你在淘宝上搜的话，你要搜甘草糖的话基本上都能搜得到。
哦，黑色的扭转型
的，
好吃。
对就不一定什么型了，也有小熊型的，然后也有这个蚊香那种一盘一盘的，也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反正基本上那个东西是黑色的、然后多以软糖为主。
嗯，
然后你在淘宝上买的话，可能大多数的店家都是德国产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搜甘草糖就能搜到，这个味道就跟甘草加八角大料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反正挺神奇的，我吃过一次。
然后我认识一个姑娘，之前在生产这种糖的工厂打过工
啊，
然后她亲眼看到他们下的料，然后跟我说就跟咱们炖肉的料是一样的。这个糖我当初第一次买的时候就第一口吃下去就吐出来，然后后来发现丹麦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糖可以吃，然后呢当时又迫于说一定要让自己少吃零食，所以就一口气买了好多糖，就逼着自己想吃零食的时候就吃这个，然后你吃一口就不想吃了嘛，然后就
结果就爱上它了是吧，
然后就有点这种，我估计是这种被害的这个
斯德哥尔摩
对、
对，
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到后期呢，我就干脆把这个糖就当做炖肉料下，就炖肉的时候就下一把这个糖。
我操，
就是既有所有香料的味道，然后呢又有糖，然后同时又有胶质，那个炖肉炖完了以后龙龙乎乎的，呵，拌着饭特别好吃。
这么黑哟、
这太黑暗了，真的。
这个我觉得有猎奇心理的人，就是比如说你爱好尝试这种瑞典臭鲱鱼罐头的，你爱好喝这个什么百花蛇草水的，
一定不要错过，是吗？
我觉得你们不要错过这一款特别的冲。我第一次吃完了以后，觉得鼻腔里灌的都是这个公共厕所的味儿。
明明是大量，为什么会是公共厕所的味儿？
钻就往鼻子尖钻，就辣眼睛，真是辣眼睛这
汤。我觉得还好啊。
不，你可能吃的是削弱版的，不一定是增强，不一定是原版的。
对，而且喜马拉雅是一个出了名的重口味爱好者。
嗯，
对，这个
我要睡觉了。
然后，
喜马拉雅说我不录了。
然后推荐一款咸的话，我一开始是想推荐肚包肉的，但是你们说肚包肉这个夏天运输不方便，那就算了。然后后来我又想推荐一款鹅肝，然后你们又说下一
款。所以你看你咸的标准跟我和冰冰是差不多的呀。
对呀、
哎、
你看你还是吃差不多的零食的，
真是的。
对呀、
所以呢，我还是推荐一款另外一款甜的吧。我推荐一款这个凤梨酥吧。我推荐大家一款凤梨酥，
啊、
是一款台湾的凤梨酥。
原味山丘吗？
那个之前我在，不是原味山丘，是那个叫三个字儿的，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我后来把那个名字写在那个节目的预告，就是简介里边，大家回来去看一下就行了。
啊、
也是台湾的，
嗯，
我觉得那款比那个原味山丘要好。我吃过最好就是。比那款还好的就是那个之前
文家
的，对，那个叫什么、
嗯、
叫什么
金牌什么凤梨酥吧。文家那一款确实我也觉得，就是不管是价格，
那款是我吃过最好的，
对，价格跟那个口味来说都是他那一款我觉得最出色。
除了那款我最爱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台湾的那一款，我会把名字放上去、
嗯、
大家可以搜一下。
那个凤梨酥快上了。
哦，是吗？哎，端端什么时候上了、哦？记得告诉我们一声。
好，没问题。
对对，我们先内部认购一批。
内部认购价格，这个加50%嘛，友情价。
友情价。
我听说员工是免费可以拿一份的，
是
吧？你那份反正你也不吃。
对，反正你不吃甜的。
我所有东西员工都可以来一份。
对呀、啊，反正你也不吃，你就贡献出来吧。
对，你就贡献出来。
我摆
供着是吧？
对，
你把那盒摆着，效果是一样的。
对、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嗯、节目到此结束
喽，拜拜，
大家
拜
拜,
拜
拜，大家晚安。
不投资给不美。